请翻开经本第65页第4行开始。第65页第4行经文，我先念一小段。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显同一类，形无异状，但应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我们就先念这一段。这个今天开始跟各位一同研究的，这是在极乐世界的众生的正报庄严。这个在这个以前呢，我们都研究过了。那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宝树，种种的宝树啊，那种奇妙。那么然后呢，就是众生居处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状况，那么再后来就讲到众生受用的那种种种的安乐的情况，那么一直讲到这个上次为止，就是一切那样安隐呢，赐予无为涅槃之道啊，到那个位置，就是那个讲的那个众生那种种种的这个受用。那么刚才念的这一段开始呢，又讲到众生正报庄严。正报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拿我们在娑婆世界的凡夫众生来讲，我们有这个生命，有这个身体，这就是正报。我们这个身体这种生命啊，需要种种的物质来维持我们的这个生存，包括种种的环境，这个呢，我们需要依靠它，因为依靠这些个物质环境啊，包括我们吃的用的种种东西啊，叫做医报。那么现在呢，就讲这个正报。正报讲完了以后啊，后面再讲到医报。那么这个刚才这个正报一共有在经文里边有4小段，刚才念的是1小段。升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都有这个身体啊，这就是正报啊。他这个这些正报怎么样庄严呢？这个第一段刚才念的这个第一段，第一段呢讲这个神通、智慧，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形状，都是一律平等的，绝对不跟我们这个世间的一样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你看这个个人呢，凡夫众生当然没有神通啊，谁有神通啊？不修道的话，没有定功，不会有神通的。那么再讲智慧，智慧也不相等啊。个人你说教育讲这个，教育界讲这个智商，每个人的智商都是不相等的。讲到这个身体形状，那一个人一个样子，不会相同的，这就是不平等。 不平等就是招来有一种比较上的一种啊苦恼啊，人人都感觉到自己希望的是这个在这个一群人当中是自己最好的一个啊，一切都比人家最高，但是我们想比人家高，人家也想着他们高啊，就是互相比较啊。事实上，这个没有办法，谁是最高的，办不到的，这就是有种种引起的种种的苦恼，不会有平等。在极乐世界啊，这个一律平等。那么下面这一段就讲这个。这个经文开始就讲极乐世界有哪些众生，这就说了其诸声闻菩萨天人，众生就这些。那么这个其这个字就直称词，指的就是下边呢在极乐世界的啊这些众生，这些众生有这个三大类。三大类要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小乘的修小乘法的人呢，他只知道这个世界本身这个世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状况，这个世界以外的他方世界啊，小乘的这个力量就达不到了。因为这个关系啊，修小乘的人呢、啊、不会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么这个即使不会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声闻呢？声闻就是小乘呢，那就是啊在他方世界原来修小乘，后来改发心了，发了大心了，发大心了，发了大心的时候啊，他原来修的功夫啊还是修的小乘的功夫。小乘功夫什么呢？断见惑，断思惑。他没有这个断见思惑，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啊，很快就断了见思惑了。这就是因此啊，在极乐世界里就讲啊，所谓讲声闻是什么呢？声闻就是断了见惑、断了思惑的，就是断见思惑的这一类的众生，叫做声闻。按照断惑来讲的，菩萨为什么不叫这个菩萨？他要断不只是见思惑了，菩萨要断尘沙惑。尘沙惑，那个什么叫尘沙惑呢？就像那个把三千大千世界呀、啊、磨成像尘沙，像那个微尘那么细，一粒微尘呢啊代表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单位。那在这里讲呢，一个微尘就代表一种知识啊，一种学问。那么世间的知识学问呢、啊、就像尘沙那么多，这么多的知识，我们如果说是没有障碍的话，统统都知道，我们所有众生应该全部都知道。但是有障碍呢，就把这应该知道的事情呢，就把它障碍住了，不知道了。 这种障碍物叫做一种惑。那么世间的这个学问那么多啊，这个障碍物也是那么多，这种障碍物叫做尘沙惑，如同尘沙那么多的那种迷惑颠倒的那种惑了，有那些惑在那里去不掉啊，那好了，我们对于世间的所以种种的知识种种的事情呢，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懂得很多世间的那些每天的这个电视里报告的事情，报纸上这个报道的事情我们都了解，其实我们真不了解，我们了解只是报道出来一个平面的一个表面的，这个内在的那个背面的这个意义啊，我们一点都不懂啊。我们如果说是尘沙惑去掉了，比如说他报道出来我们就说，他不报道我们都知道，用不着他这个用这些媒体来报道的，我们是有那种功夫，只要那个尘沙惑去掉的话，天下事情再多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在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就是去尘沙惑的，叫做菩萨啊。这个声闻是断了见思惑，还没有断尘沙惑，菩萨呢是断了尘沙惑了。还有天人，天人是什么呢？这个就我们这个世间来讲，我们人家的这个众生是这样的程度，人家的这个他的这个道德的修养，他的这个知识是这种程度。在这个天上的众生比我们人家又高明的很多，都叫天人。那么以天人的这个，这都是凡夫了，凡夫众生，我们现在人间的这个人间凡夫，天上有天上的凡夫众生，那么这个或者是天上的或者人间这些凡夫众生的，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他在这个世间来念佛，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换句话说他还没有断见思惑，这个时候他往生什么，他就待业往生，他伏惑，把那个惑了，见思惑伏住了，到临命终了的时候啊，能够伏得住惑，那么这时候把他这个在生生世世所造的这个善业恶业啊，带到极乐世界去，叫做待业往生的人。那么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啊，叫做天人。那么这个声闻断见思惑，我们这个力量都办不到，我们今日之下念佛了，真正想当然可以一心不乱的呀，得一心不乱啊，但是这功夫现在真正得一心不乱，那可以说现在没有的，菩萨那更谈不上，就是天人能够待业往生就不错了。因此呢，我们讲这个什么叫待业往生呢？我们自己呀，在个平常念佛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可以自己了解自己到什么程度。那就是说，念佛是正功夫啊，一句佛号啊，持的是不是很安静的啊？持的是 清清楚楚的这个符号不会这个杂念不起来，这是正功夫。你正功夫用得上用不上，要靠你助功夫，帮助的助功夫。助功夫不好，那个正功夫啊就是很困难。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助功夫了。助功夫是什么呢？这个最主要的啊，要了解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啊，都是成天的这个思想啊，不是到这里就到那里，不是到哪里就是，老修行人都知道，这叫攀缘心，到处攀缘。当然有攀的是好的缘，有攀的是不好的缘，总而言之是攀缘了。这种攀缘就是一种烦恼，就是烦恼。那么烦恼你把它再把它分类，分哪几类呢？主要的就是一种贪求的贪心，贪求这个贪求那个，世间的这个啊钱财啦，这个男女这个之色啦，贪求这个名誉啦，财色名食，还有这个贪求这个好的吃的东西啦，这些个不是贪这个就是贪那个。这个贪呢是引导我们这个思想乱到处攀缘，是最厉害的这么一个心理。我们一个人的生死不断，或者是这个从这个善道里边呢堕落到恶道里边，都是这个贪心在那里作祟。那么另外呢，嗔恨心，所谓嗔恨心呢，就是这是我们人人都有的啊，只要没有正果的人呢，凡是没有断见思惑的人呢，都有这个嗔恨心。不过呢，有的人呢习气很深，他嗔恨心很重；习气比较浅一点呢，他嗔恨心比较少一点。但是你说没有嗔恨心呢，那办不到的，没有那回事情，人人都有。嗔恨心就是什么呢？你要没有顺他的心理的话，他就是愤怒了，这就是嗔恨心。嗔恨心重的人呢，他跟人家谈话一言不合的话，他马上就暴力，或者言语暴力，或者肢体暴力就发作出来了。这是众生都有的这种根本的这种烦恼。再呢就痴，愚痴。愚痴什么叫愚痴啊？他讲真理，讲实在的事实，他不肯相信。你比如说讲因果，讲三世因果，他不相信，偏偏信那些邪知邪说，这就是愚痴。还有呢，一种傲慢，自己总感觉到比人家都好，自己都比人家高，这就是傲慢心，这就是烦恼啊。还有怀疑心，疑惑。怀疑心就是说对一切的人，对一切的事情呢，总之是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总之觉得人家来不利于他的，来陷害他的，这些个都是根本的烦恼。那么如果要是断见思惑的话，这些个全部都断了，全部断了，这个现象怎么样呢？ 不管你外面怎么样引诱他，用怎么样的方法来激动他，他绝对不会发作的，心里没有这些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绝对不会出来的，这就断了果了。这个现在我们都没有这个功夫，都没有断惑，念佛还没有得到一心不乱，得到一心不乱就断了。那么就是伏惑，伏就不把它伏住，扶住自己跟那个断惑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自己用功夫，自己就可以检讨自己了。贪嗔痴这三种啊，就拿贪心来讲，我们对于外面色声香味触啊，种种可爱的东西，好听的这些财钱财什么名誉地位等等啊，来了之后我们的心动不动，如果是完全不动的话，那就功夫就到家了。我想没有人不会动的，但是动的时候啊，自己知道当下就当下就了解了，这不对的。对于财色名食睡这些烦恼这些境界来的时候啊，心里没有断惑的时候，心里总是动的，动了念头只要一动啊，你有伏惑的功夫啊，你稍微念头一动，你马上自己就知道了。古人讲呢，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啊。念头起来，你没有正果的话，谁没有这种念头啊？都有的。念头起来，这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时候，念头起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能觉察到了。这个认为这个念头是不对的，当下就把这个念头把它压服下去，能够把它扶得住。所以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呢，就是用这个功夫。那么果然我们平常你遇见任何外面任何的事情，你比如说你开车，这是普通的事情呢，你开着车的时候，你规规矩矩，你按照这个交通规矩交通规则来开，前面的车子或者后面车子他不守交通规则，一般人就会看见这种情况，心里总会这个发起的一种这种可恶的一种心理，这会动念的吧。不修行的人的话，这种可恶的心理呀，一发起来就是很容易就跟人家起冲突了。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这种心理一起来，你当下就是你知道这是个烦恼，赶快要把它扶得住。一起来你就能觉悟，你有这种功夫的时候啊，还没有等你发作，你念头动一动就知道了，你就能够有方法把它扶得住，你就可以有复活的功夫了。不但这个小事情，大事情对于你再有严重的那种这个利害关系，在那个关头你也能够啊扶得住，你这个功夫就不错了。平常有这种功夫，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个绝对没有问题，待业往生一定没有问题。这是跟各位讲讲这个伏惑的一种这种功夫。我们平常自己呀，我们这个每天一出门，甚至没有出门，我们在家庭里边呢，在家里边跟家人之间，这个遇见那些有如意的事情，也有不如意的事情，我们都这样练习自己，提高自己的这种警觉性。这都是帮助念佛， 看看自己能不能够这个扶得住，扶不住自己要警惕了。现在这个小事情都扶不住，将来临命寿命终了的时候还想扶得住，哪个那是那谈何容易啊。要想将来寿命终了能够扶得住，现在就要这些事情都要统统能够扶得住。这就平常这是用帮助的助功夫。在极乐世界这个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呢虽然这么分的，天人是福乐国，在这个世界福乐国待业往生的，待业往生一到极乐世界呀、很快就断见思惑，断见思惑再接触就要断，就断尘沙惑。尘沙惑当然很多，不是一下就断的，断的干净的啦，但开始在断。那么所以这个名字上虽然有三种啊，实际上到了极乐世界呀、它都是平等的。所以在《阿弥陀经》里边就讲，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印度文的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叫做不退，不退转呢、那么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都是在佛法上都是不退转了。不退转有三种不退的，第一个呢是位不退，位不退啊，那就是就我们这个世间来讲啊，位不退是小乘证的初果，断了见惑的，断了见惑啊，虽然还没有断思惑呢，但是啊他绝对不会堕落到三途里边去了。他虽然还有生死啊，那就是活在在人间，活在在天上，这个两道，其余的各道就不会去的了。那么这是位不退的。到了这个另一种呢，就是行不退，行是修行的行，行是指的修大菩萨，菩萨道，菩萨道修这个修菩萨这个修行啊，他不会退转。那么为什么不退转呢？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菩萨道还有很多人退转呢。他一开始发心不错，我是要这个行菩萨道了，我不怕辛苦，但是他要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遇到那些不讲道理的那些众生啊，难以度化的时候，他就退了，他就退转了。这个修什么大，修什么大乘，修什么菩萨，还是关起门来自修吧，跑到深山里面自己来修好了，那你就是修小乘的。修大乘佛法菩萨道啊，他就在人世间，就是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了，他就在社会人群之中呢，一方面度化众生，一方面自度啊，就在人群当中这样磨练，这就是大菩萨。那么这个行不退呢，就不管他遇到再多么重大的困难，再多的辛苦，他都不会退转，不会退到小乘的那个路上去，就行不退。再来叫念不退，念就是念佛的念， 这个念不退呀、啊，心心念念的，你不起念则已，起念呢就跟真如本性是一致的。我们这个念头啊，念头起来的话，跟真如本性是背道而驰啊，嗯，跑得远远都是。那是起来的念头都是虚妄分别，都是杂念呢、啊，到处跑，追逐这个追那个，追什么？追的就是世间这个啊，金钱呐、啊，像自己本性里边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讲的梵文文字性，这个念头啊是回向到自己本性里面去。这叫念不退。这个三种不退呢，要在我们这个世间来修的话，比如说念不退，那是绝对我们现在是没有的。这个行不退呀、啊，不退大乘菩萨道的话，这也不容易办得到。就像这胃不退断了见活的人，在今日之下也找不出来，很难找。但是呢，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一到极乐世界都只有三种不退的，就是欧毗跋致那不退团包括这三种不退。我们这个诸声闻菩萨天人这些众生智慧高明，他们的这个在极乐世界这些众生都开发了智慧了，这个智慧本有的，本来就有的，开发出来这个智慧呀、啊，那不是普通的，是高明的智慧，智慧又高又明。所谓高明啊，把任何事情任何道理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不会那样迷糊，就智慧高明。神通洞达，神通啊就是种种神通了啊，包括这个他心通啊，宿命通啊，种种的洞达这个洞啊，又当通字讲，又讲神字讲，既深远又通达，一点的这个障碍都没有。洞达这个神通啊，就是透彻的。每个人的神通都是洞达，都是那样啊，这个明朗通达的。显同一类啊，显当阶子讲，当兜子讲，大家都是同一类的，这就是平等。行物异状，上面讲的智慧神通啊，显同一类。再讲的行呢，行就是身体，无异状啊，没有特殊的那种状况。那个在极乐世界的，无论是声闻菩萨天人呢、啊，这个正报身体都是一样的，具有三十二相，那样美好，没有别的异状。但因顺于方啊，故有天人之名。因为这个顺乎于方，于方就极乐世界以外的 十方世界，也就是他方世界。那么这个他方世界呀、啊，这个待业往生去的啊，复活待业往生去的这些个人呢、啊，所以呢有天人之名，但有这个名称而已。实际上到那里去啊，也断了见思活了，也证了果位了，不过但存有这个名而已。这是第一小段，神通智慧身心皆是平等的。下面呢第二小段经文呢，还是先念一遍。眼貌端正，超世稀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那么这是第二段呢，讲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他的这个正报啊，是虚无身，以及是无极体。他的身体一则是虚无，一则是无极，讲这个道理。在极乐世界那些众生，无论是声闻菩萨天人，他们的这个颜色容貌都是端正的，这个超世稀有啊，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世界哪一个众生能够跟极乐世界相比啊？所以它是超世啊，超出一切世界的这个众生啊。稀有，这个稀字啊，这个在经典里边呢，我们常常就是认识，这是希望的希啊。那么它这个还有叫做稀少的稀，我们现在这个认字啊，就是稀少的稀，在左边加一个盒子边，右边加上这个。在经典里边古字啊，就是这个稀字，特别稀少，少有，稀有就是少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说是没有，有什么样的呢？成了佛的人就有，这个那个大菩萨地位很高的大菩萨也有，那都是地上菩萨了，不是普通的菩萨。再有那个卓人圣王也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卓人圣王，所以说稀有，超是稀有。在那些众生那样的眼貌端正，超是稀有，容色微妙啊，讲到你仔细的去看的话，他这个容颜种种的这个色颜色非常微妙的，这个并不是说一下就看清楚了，你仔细的去观察，仔细往里边呢看的，愈看愈微妙。那就为什么呢？三十二相啊，在极乐世界众生都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还有附带的有种种的这个好啊，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那可是愈看愈微妙了。所以说是 非天非人呐、啊。你说那个中世世界，我们就在我们的时间来讲，我们人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是啊、无论是男子，男子也有美男子啦，女子更不必说，也有很多美女啦。你人家的美男子也好，美女子也好，你再美啊，比不上天上的这个天人那样美。那么你这个我们实际上这个天上的这个天人呢，怎么样的美啊，你也比不上极乐世界众生那样美，那样容色微妙。所以在前面讲，只有天人之名，实际上没有天人，都是真的果的。那么即使没有天人的话，所以在这里讲呢，那些容色微妙啊，天也比不上，所以叫非天，人家更比不上，所以非人。由那种的这个啊，这个超世稀有的这个颜貌微妙的容色，怎么来的呢？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那些众生呢，都这个有自然虚无之身。什么叫这个自然虚无之身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是虚无的，是自然的，自然就是生来就是那样，不是用人工化美化的。我们现在这个男子女子都有美化吗？都有种种化妆啊，他不用美化，自然的。虚无是什么呢？有身体怎么说是虚无呢？他这个虚无啊，这个跟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相比，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我们的身体想想看，我们的身体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啊？四大假合，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啊。第一呢，我们这个肉体啊有阻碍的啊，这叫地。水呢就是那个液体流的这个血液啊，这是水分，身体上也有这水分吗？火，我们身上有体温，有暖气，暖气平常正式的状况啊，如果说是一发脾气一动怒了，这个火气就上来了，那就是四大不调了，那是代表我们身体有火。风呢，地水火风，风我们就是一呼一吸流动的那种气体。我们一个人就是一口气不来，这个风没有了，那个生命就不存在了。其实这四大的话都要维持平衡的这种状况，这种四大维持平衡状况啊，每一天呢要从这个自然界从外面吸收进来，要吃饭，要喝水，可以维持。你一天不吃饭不喝水呀、啊，这个体内这个不平衡呢、啊，就不能维持了。这是我们这个众生凡夫众生就是这样，继续吸收，继续排泄出去。我们众生的身体就是这样，勉强这样维持。所以说这个假和，每天的吸收有每天这个去 这个派出去，这种临时的这种假和，这个就是啊，这个物质的这一部分，还有这个精神的一部分呢，那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感受啊，我们种种心理的这种啊状况，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在心经里面讲呢，五蕴五种的这个五蕴合合的，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呢，都是四大假合五蕴合合的这个身体，精神与物质啊合起来这么一个假的一个身体。这种身体是很粗糙的，修道的人呢，他心里慢慢转变，把那些烦恼啊，虽然没有断呢，但是把这烦恼能够扶得住，这个心理渐渐转变呢，不修道的人看不出来，你修道的人自己体验体验，有修道的人呢，真正有修道的人，他看别人看看自己看，有修道的人他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有一种啊，一种这个清，一种清洁的清和的这种啊一种气象，绝对跟那个不修道的人呢绝不相同的。不修道的人呢，他这个满这个身体里边呢，也是那种啊心理上的充满的那种烦恼，贪嗔痴那是满满的，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是普通的凡夫。修道的人多少呢，他能够把他压得住呢，他就有一种清熟之气，清熟的那种这个，好像一种一看呢，像孔子那种相貌啊，人家看的是温良恭俭让啊，一种温和的，很这个心里很良很善良的，他表现出来那种气象，那这个就跟一般人不同的。那么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那这个虚无之身，自然虚无之身怎么讲呢，他这个身体啊不是四大五蕴造成的，而是莲花化身的，所以他这个身体啊是就像虚无那样的。我们说个比喻，好像个水一样的，那个水里边有沙石，有这个灰尘呐、有尘土在里面呢，这就不是虚无的，不是清洁的。你把那个水呀、把它这个把它过滤又过滤，变成蒸馏水，那一看起来就是虚无的，好像看起来看不到水的那种那种汁在那里，看起来就是一看就看透了，看不出水来，这叫做虚无。其实呢，它是最清洁的。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的身呢，都是虚无之身，因为它是不是四大五蕴之身的，它是莲花化身的。自然虚无，那么无极之体什么呢？无极，极是有一个限度，到了极限了，这个无极没有极限的，这个身体啊没有极限的，指的什么呢？ 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啊，这个身体是自然虚无的那样那样清洁，在寿命方面怎么样呢？寿命啊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就是无量寿，寿命跟佛一样也是无量的，无极之体这个身体啊一直存在，无没有极限，这个生命啊永恒在那里，没有这个寿终的时候，这叫无极之体。这个前面这两段啊，这个讲过了，讲过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唯恐人家不了解，因为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他的神通、智慧、身体、形状都那么平等，身体那个自然虚无，寿命那样无量无极，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三十二相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说是啊，没有办法想象的，想象不到的，因为就凭我们这个现在所见到的，现在就人家呢说是人家是世界选美呀，选的最美的这个世界小姐，我们只看到那个，刚才说过了，世界最美的小姐也比不上天上的这个千万分之一的天人，那天上的人的美我们没看到，天上的这个无论是这个男子女子我们都没看到，美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他身体好好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何况天人呢，拿到极乐世界相比的更是没办法比了，我们更不知道。那么现在在这里讲极乐世界那样自然虚无之身的怎么样好啊，恐怕我们也想象不出来，即使想象不出来呀，释迦牟尼佛在下面就说，设这个设立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设喻盖王前因呢、啊？乞丐，盖是乞丐，乞丐就吃这个像人家的这个要求要人要钱呐、啊，要饭呐、啊，要人要东西啊，那叫乞丐了。那是贫穷的，是不能再贫穷了。那么在王国王。拿这个乞丐跟这个国王呢这两种人相比较，前人呢乞丐有乞丐前生所造的这个因，国王有国王前生所造的这个因啊，所以第三段呢就讲这个，这是讲比喻的，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想象，让我们了解在极乐世界啊那个众生那样的好。这一段呢经文很长，恐怕这个时间来不及讲了，先把这段文呢、啊，这个段落啊，文念一遍，念一遍把段落念出来呀、啊，这个恐怕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各位看一看。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穷奇人。 在帝王边形貌容状宁可类乎伯难伯佛假令此人在帝王边呢累漏丑恶无以为喻过千万亿不可计备所以然者贫穷其人敌计私下一不必行失去之命饥寒困苦人离殆尽皆作前世不知德本集财不施富有一千但欲堂德贪求无厌不信修善犯恶善积如是寿终财宝散消散苦身聚集未知有恼于己无益徒为他有无善可护无德可施是故死堕恶趣受此长苦罪必得出生为下贱愚鄙司机视同人类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乞丐与王啊这一段下面所以世间帝王人众独增皆由俗世积德所致慈惠过失仁爱兼济屡性修善无所为争是以受众福音得生善道上圣天上享子福乐积善于亲今得为人乃生王家自然尊贵仪容端正众族敬视妙意真善随性福裕俗父俗追故能至此那么这个到这里是讲这个帝王啊，他的这个过去所种的道德才有这样的那么这是合起来这个一共就是第三小段我看呢这个要不要念一遍的时间差不多了你这样吧你快点念吧念一遍好了啊
好
下一回讲了。